弟兄姊妹早上平安，我们来看约书亚记第三章。约书亚记是关于神将应许之地赐予以色列人，并且每个支派也分得他们的土地。神要求约书亚和以色列百姓顺服他，顺服的目的不是为了换得迦南地。如果顺服可以换得迦南地，那上帝的应许就不再属于应许。应许是恩典，白白的，神按照主权将迦南地赐予先祖，赐予以色列人。他们得到迦南地完全是上帝的恩赐。他们相信神的应许的时候，神要求他们顺服，神所吩咐的一概顺服。而约书亚记又是很重要的一卷顺服榜样的书卷的典范。第一章神要求约书亚和百姓顺服，第二章我们看到探子带来的是好消息，第三章我们可以看到他们因相信神顺服神过约旦河。在前面的摩西五经，我们可以看到第一代以色列人，他们不顺服，不顺服问题不单没有解决，并且他们也受到神的管教、刑罚，对他们罪的追讨。我们今天有很多的问题，为什么没有解决？没有解决问题的根本是我们没有顺服。不是工作带来烦恼，不是配偶带来伤痛，而是没有顺服，也不是将来不确定，就是因为没有顺服。而不顺服的本质是不相信神。如果我们顺服神的话语，糟糕的工作也会充满喜乐，因为你的工作不单是为了钱，不是单单服侍你的老板，更重要的是侍奉天上的主。你的配偶为什么给你带来伤痛？因为你关注的是自己，不顺服神的话吗？神说你做丈夫的要爱自己的妻子舍命，做妻子的要爱自己的丈夫的表现是顺服，顺服自己的丈夫就是爱自己的丈夫吗？这样的话就会从痛苦中解救出来。顺服神话语的人会得到配偶，顺服神话语的人会得到工作中的喜乐和满足，顺服神的人啊，对未来是充满期待的。但是我们今天对顺服并不看重，我们不认为今天生活中所有的苦恼是不顺服所带来的。而第一代以色列人，他们遭遇了种种的神对他们的试炼，在众多的试炼当中，他们选择是不顺服。不顺服的时候，众多的苦难围绕他们，众多的问题没有解决，他们还被上帝责备，被上帝追讨他们其所犯的罪。如果我们顺服神，结局会不一样的。我们顺服神，我们所生活的处境会发生变化，而那个环境本身不会变化的。可是今天我们不顺服，不认为顺服的重要性。约书亚记我们就看到顺服是很重要的，相信神的应许，相信神真实的话语去顺服，一定会蒙福的，一定会得到喜乐的。蒙福是顺服自然的结果嘛。不要把我们的信仰变成一种单纯的因果的交换，我要蒙福所以我要顺服，不是的。顺服上帝必然就蒙到福气，神话语所带来的功效影响自然在生活中体现出来。三章一节，约书亚清晨起来和以色列众人都离开石亭，来到约旦河，就住在那里等候过河。过了三天，百姓走遍营中。 在失庭的时候呢，差派了探子去窥探耶利哥的全地，用了三天的时间。他们离开石亭到约旦河，在河的旁边住下来，又待了三天。他们并没有准备过河的一切的设备，也没有抱怨说我们怎么过河呀，河在我们前面，而约旦河的意思还有急流，不像我们想象的一条小河，它的水是非常的湍急的。如何过河呢？如何从河过去到应许之地呢？没有百姓抱怨。我们就看到第二代以色列人经过一系列训练，经过话语反复的宣讲，他们在神面前非常的乖巧温柔顺服，领受神的话语。按照第一代以色列人的特点，早就抱怨了，没有水抱怨，没有吃的抱怨，没有肉吃抱怨，路难走抱怨，前面有危险也是抱怨。但是第二代以色列人和第一代以色列人在一些的地方形成一个强烈的对比，顺服神。过了三天，官长走遍了营中，吩咐百姓说，你们看见耶和华你们神的约柜，又见祭司利未人抬着，就要离开所住的地方，跟着约柜去。我们看到他们能够过约旦河，不是有优良的过河的装备，也并非他们自己做了一系列的措施，没有准备。他们所准备的是什么？相信神的话语，不让耶和华的律法离开他们的口，凭着信心派出探子，凭着信心向百姓宣布要看见耶和华神的约柜，祭司利未人抬着，然后跟着约柜去。这样让人是无法想象的，你没有装备过什么河呀，你没有设施怎么可能能渡河呢？可不是一两个人，上百万的人口浩浩荡荡，怎么能够过河？你发现在三章当中没有任何的抱怨，没有怀疑，没有喊着说我们要回埃及，也没有喊着说和路太难走了，前面太危险，不可能过河的，没有人喊着。顺服的典范嘛，顺服上帝，困难就不是困难，不顺服上帝的时候，困难就是困难。所以我们知道顺服神，困难本身并没有被解决，顺服神的时候，困难在信心面前，在神的面前根本算不得什么，一跨而过，信心的脚一跨就过去了，根本算不得什么。只是你们和约柜相离要量两千肘，相离两千肘呢没有什么寓意的解释，两千肘大约是925米左右，不可以约柜相近，使你们知道所当行的路，因为这条路你们向来没有走过他们的确没有走过，在旷野不断的转，不断的转，转了40年。为什么让约柜和他们离开一定距离，让他们能够清晰的看见约柜？祭司利未人在前面抬着约柜前行，他们要看见约柜在哪个位置，要跟着走，离太近了就看不见嘛，远的话视野比较好，能够看见约柜在哪一个方向。约书亚吩咐百姓说，你们要自洁，因为明天约书亚必在你们中间行奇事。自洁呢，在以色列人西乃山等候上帝临在的时候，他们也要自洁，自洁是洗衣服在婚姻的性上面来分别为圣。而这个自洁的本身就是指分别出来，分别出来。耶和华要行奇事，你们要自洁毋庸置疑。虽然从字面来讲是讲到要洗衣服要好好的保持圣洁的生活，然后禁止同房，等候神荣耀的临在， 这些是一个表面的，无非是要告诉以色列人，你们要圣洁，要分别出来，要除去偶像，要等候神在你们中间临在。而真正能够使以色列人得胜的方法是分别出来，圣洁的生活才是他们真正征战的法宝和兵器。没有圣洁的生活是不可能过约旦的河，无悔的、不信的、悖逆的人怎么能过约旦河？那结局就会像以色列人在旷野一样，他们不自洁，不断的抱怨，那结果呢，倒闭在旷野，没有得到想要的，反而还被上帝追讨他们的罪。自洁的生活就是要把自己从不洁当中、污秽当中、偶像里面分别出来。我们的生活要想得胜，就是要过圣洁的生活。如果婚姻里面配偶之间彼此追求圣洁的话，争吵就会减少，矛盾会减少，半死不活的婚姻关系也会发生变化。很多人认为婚姻幸福呀，老公工作好一点啊，配偶漂亮一点，贤惠一点，我的婚姻就会好起来。基督徒的观念不是，婚姻要追求圣洁，丈夫追求圣洁，妻子追求圣洁，婚姻就会变得幸福。追求圣洁的人就会爱神爱人如己嘛。一个爱神和爱人如己的配偶，他给家里所带来的是幸福和和睦，但是既不爱神又爱自己胜过一切的，追求这些事的人，家庭是不可能幸福的。圣洁的生活才是我们真正幸福的关键，而不追求圣洁的人就在污秽中、罪恶中、自私自利里面、违背神的里面待下去，而他的生命中、他的家庭里面没有上帝所行的奇事，没有上帝所做改变之后所带来的美好，不可能有的。所以弟兄姐妹，你想让神在你的家庭中行奇事吗？改变婚姻的现状吗？你要追求圣洁，追求圣洁的话，你会发生变化，你会爱神，你会爱人如己，你会爱你不喜欢的配偶，而圣洁会让你的家里面看见奇事，看见神所做的功。可是我们很多时候啊，不是追求圣洁换来家庭的和睦，而是把别人踩在脚下，让物质多起来，自己想要的生活多起来，认为这样就幸福了。这不是圣经的观念，这是罪人的想法，顽固的想法。所以如果夫妻双方追求圣洁，那这个家就变得敬虔之家，那就是上帝福音大能征服之后的家庭，那是不一样的家。可是我们谁会追求圣洁呢？不追求圣洁岂不是更可怜呢？约书亚又吩咐祭司说，你们抬起约柜在百姓前头过去。于是他们抬起约柜在百姓前头走。对于祭司而言呢，他是负责在神面前献祭的，为百姓献祭，为百姓祈求的，那他们凡事都应该走在百姓的前头，所有的一切要走在百姓的前头，不能躲在后面，躲在后面是缩头乌龟，缩头乌龟。教会里的传道人要经历比弟兄姐妹更多的苦难，更多的绝望，更多的焦虑，更多的训练，要面对更多的困境，一切都要走在所有弟兄姐妹的前面，要不然没有办法来激励百姓的。所以传道人怎样， 啊，教会里的会众也很容易怎样，很容易被传道人的现状所塑造。这个虽然不是绝对的，但大部分如此呀。讲道人什么样，那信徒就什么样，他讲到的内容和他的现状是一样的，所以他的现状如何，讲道如何，影响的会众也是如何的。这个不建立婚姻的传道人，会众的婚姻也很难健康。一个不奉献的传道人，他的会众也很难去奉献的。一个不养育孩子的传道人，他的会众也很难看到养育孩子的艰辛、付出和努力。总之，在提摩太前书，在选择教会的监督的时候，要求是很严格的，那不是很难的，那是最基本的要求。耶和华对约书亚说，从今日起，我必使你在以色列众人眼前尊大，使他们知道我怎样与摩西同在，也必照样与你同在。你看，神呼召了约书亚，约书亚是年轻的一代的领袖。神在前面说，不要惊慌，不要惧怕，只当刚强壮胆啊，大大壮胆。但是约书亚依然是年轻的，神要给他确据，给他呼召的印证。这个印证对约书亚来讲很重要，对约书亚带领以色列人也很重要。如果他们不信服约书亚，神的命令没有办法传讲，以色列就无法顺利的进入迦南地。神要透过行奇事，使约书亚在以色列众人眼前尊大。这个尊大不是我们简单想的那种世俗的尊荣，这是呼召的印证，来印证约书亚是被呼召的，约书亚是被上帝所拣选的，约书亚是被上帝所看重来做第二代领袖，带领以色列人进入迦南的。今天在教会中有传道人，传道人是需要呼召的印证，呼召的印证才写明上帝使用他，这样才会让教会更强壮。教会很奇怪的是什么？没有呼召印证的人做了传道人，他的解经、他的讲道、他对历史、对神学的把握、对教会牧养的方法一窍不通，就自命不凡做了传道人。这些不懂解经、不懂神学、不肯殷勤下功夫的，其实已经缺乏了呼召的印证，而且他的服事也得不到会众的认同。不是说要达到绝对完美，因为每个人都不完美，传道人也在不断的归正学习的过程当中，连这基本的印证都没有的话，这种自命不凡应该逃避的，应该逃避。所以神使用摩西的时候也给了摩西一些印证，神使用约书亚也给了约书亚印证，神使用大卫的时候也给了大卫印证。没有呼召的印证，服侍上帝是危险的，在神面前危险，在众人面前危险，还要被羞辱。没有呼召做什么服侍呢？真的是危险。所以教会今天工人少啊，收割的庄稼多。这个工人少不是说啊，今天很多传道人，被上帝呼召的工人少，缺乏上帝印证的传道人少，因此今天教会工人少，庄稼多，破烂不堪，就在于此嘛。使他们知道我怎样与摩西同在，也必照样与你同在。这里知道我怎样与摩西同在，这个知道呢是体验啊，体验，不单是用头脑当中知道神呼召了约书亚， 要亲自透过上帝所行的奇事，更加真实的体验神真的与约书亚同在。所以圣经谈到认识神或者知道的时候，不单单是头脑的知道，也包括身心灵的体验，亲眼目睹，亲身感受，亲身认同。所以一个人在神面前不单是头脑的认识，更多的是要经历我们头脑所知道的。你要吩咐抬约柜的祭司，你们要到约旦河的水边上，就要在约旦河水里站住。要知道过约旦河和过红海是不一样的，过红海是先把红海分开，约旦河不是啊，把脚放在水边上，这个水才会分开，才会砌成水的这样的一个墙垒，然后从中间走过去啊，所以和过红海不一样的，水流，水一直往下流，你脚不敢踏下去，水就不会分开，水一直流，脚踏下去，水就分开了，这是神迹，凭着信心迈下去。约书亚对以色列人说，你们近前来听耶和华你们神的话。神子民最基本的素质是什么？顺服神嘛。所以弟兄姐妹，你尝试尝试吧，顺服神的话，从我们的肉体而言是不乐意的，因为顺服神的话要否认自己，否认自己的想法，否认自己的主意，否认自己的建议，否认自己自认为有的权威，甘心顺服神，这样呢才能够遵行神的话语。当我们真正顺服上帝的时候，一定会蒙受上帝的赐福，凡事亨通的。可是不顺服的人，圣经有那么多的证据，那么多的例证和事件告诉我们，不顺服是可怜的。可是还是很多的人不明白顺服的重要性。你把你所知道的顺服1%，你的生活会发生巨大的变化。我们很多时候是不顺服，不顺服的本质是不相信，不完全相信，不完全确信神的话对我有教训，有督责，能够使我完全吗？神的话语如金金宝贵，如蜂房所滴的蜜甘甜，真的如此吗？是的，但是要记住，吃神的话语的时候是苦的。神的话语总是先否认我们，否认我们堕落之后的头脑，顺服之后，你才知道神的话语如蜂房下所滴的蜜，如金金一样的宝贵。我是神的话语苦，不是说神话语的本质，而是你吃神的话语的时候是苦的。你听到福音的真理，否认我们的功劳。你听到夫妻关系的建造，要在基督里建造，丈夫爱妻子就是不要爱自己，妻子顺服丈夫，那就是放下自己所谓的要夺走权力的欲望。做儿女要听从父母的，要否认自己的任性嘛。做父母在主里养育孩子，在主里养育，不是按自己的人生哲学，不是按照自己的性子。工作也是啊，工作说你要侍奉主人，像侍奉天上的主。你就会看到神的话语，听到的时候，领受的时候，明白的时候，先要否认我们，把我们的自私自利全部斩断，顺服之后，你就会感受话语的甘甜奇妙宝贵吗？因此约书亚再次强调，听耶和华你们神的话是很重要的事情。约书亚说，看哪，普天下主的约柜必在你们前头过去到约旦河里，因此你们就知道在你们中间有永生的神。这里的知道不再是简单的头脑的知道，更多的是经验性的知道。 当他们过了约旦河，或者在约旦河中看见水成雷，那个时间他们就真的知道永生的神在我们中间。所以弟兄姐妹，多多的去经历神吧。你的头脑装满了无穷无尽的知识，你很快能够拥有很多知识。你在教会好好的听到，好好的学习成人主日学课程，好好的读教会安排的书，一年下来几百篇的讲道，会建立许多的神学知识、神学的论点，这些很快就会积累。如果你不去经历的话，你的知道和你对神的体会相差十万八千里，你根本只把知识变成了纯粹的知识。你是一个理性主义者，你不是一个透过神的话语领受经验上帝的人。爱德华兹的名言是什么呢？很重要的一句名言，基督教最终是要经验性的，经验神的爱，经验神的圣洁。神学家巴克也说，基督徒的生命像一个三条腿的板凳，一条腿是要知道真理的知识，第二条腿是体验经历所知道的知识。我们要明白，我们经验的知识和知道的知识永远都是有距离的。最后呢，要去实践遵守所做的三条腿的板凳：真理的知道、真理的经验、真理的实践。很多基督徒对神的知识是知道的，但是没有经历神，没有经历神，没有像雅各说，耶和华真在这里，神真在我的生命中，我在死的幽谷里面，他给我平安，给我喜乐。我怀疑，我挣扎，我真知道神从来没有丢下我，内心被神的真实所触动，被神的真实所震撼，身心灵转向神，那是何等的美好啊！所以弟兄姐妹，多多的经验神嘛，读书的时候经验神，读书的时候会被神的恩惠充满，被真理苏醒，我们的眼泪会止不住的流出来。我们读圣经的时候也会被神的话所征服的，神圣的体验，神的话语真是甘甜和美好。到教会的时候，唱诗礼拜的时候，听到的时候，也会被神的话语所震撼，整个的内心的世界被神的话语大大的征服和震撼。你会感受神的真实，经历神何等的可信。所以我们不单要学真理，还要知道神真在我们的中间。头脑知道真理很重要，体验真理的真实岂不是更重要吗？你知道神会让你拥有日用的饮食，你真的每一次拿到食物的时候就感谢神吗？像你领受圣餐一样明白神的恩典、话语真实和慷慨，让我拥有日用的饮食。我们需要更多的体验，更多的体会，更多的被神的丰富所触摸。并且他必在你们面前赶出迦南人、赫人、西魏人、比利洗人、哥加撒人、亚摩利人、耶布斯人。你们现在要从以色列支派中拣选十二个人，每支派一人，等到台普天下主耶和华约柜的祭司把脚站在约旦河水里，约旦河的水就是从上往下流的水，必然断绝，立其成垒。为什么选十二个人留到第四章？你看呀，祭司把脚踏在约旦河水里，水就从上往下流的水，必然断绝，立其成垒。这是神迹，神要行奇事，神要自己为他的百姓排除前面的艰难， 他的百姓需要什么？顺服吗？顺服。神是绝对行奇事的神。如果你想经历上帝行的奇事，顺服神吧。我不是说神要在你家里啊，让你家里你不需要交水费就有水，不买大米就有米吃啊，不买肉就有肉，我不是说那个意思。你顺服神吧，顺服神的话，你就可以更多的体验福音的能力在你家里对你家人对你的更新。不顺服神的话，你看不见神行的奇事。百姓离开帐篷要过约旦河的时候，抬约柜的祭司乃在百姓的前头。他们到了约旦河，脚一入水，那从上往下流的水便在极远之处撒拉旦的亚当城那里停住，立起城垒。那往亚拉巴的海就是沿海下流的水全然断绝，于是百姓在耶利哥的对面过去了。抬耶和华约柜的祭司在约旦河中干地上站定，以色列众人都从干地上过去，直到百姓尽都过了约旦河。神真行了奇事，让他的百姓看见神在他们中间。经历神行奇事的前奏是什么？自洁、相信、顺服，就可以见到神所行的奇事。很多的基督徒没有见过神行的奇事，你不要单单的只想神迹，好不好？弟兄姐妹，神行的奇事不是改变你的配偶吗？不是改变你的丈夫、你的妻子、你的孩子，不是改变许许多多的事吗？我们今天因着不悔改、不顺服，无法亲自目睹神行的奇事。顺服神吧，顺服神的话，你会目睹神的作为；顺服神的话，你会被震撼的，你会明白神的话是可信的，神的话是可遵守的，神的话改变了我家庭的现状。关键是你顺服吗？你顺服的话，就可以看到神把艰难的问题给你断开，让你破碎的婚姻充满幸福，让你绝望的人生重新充满希望。顺服神吧，神讲的话凭着信心顺服，顺服下去一定会看到更美好的果子，看到神对生活、对夫妻关系、家庭更新的能力。多多体会神，多多的经历神，你才会更加的有喜乐。愿主帮助。天父，来感谢你，使我们透过顺服你、经历你，更加知道你的真实和可信。我们头脑的知识太多，头脑的观点太多，头脑所拥有的知识点太多，经历太少了，我们很可怜。我们像乞丐一样在食物中寻找食物。主啊，我们已经拥有食物，但是我们并不顺服。愿主赐我们顺服的心，把脚踏下去，进入艰难中，进入艰难的婚姻、艰难的人生、艰难的工作，相信你的话，去工作，去爱配偶，爱自己的家，让你的能力真实奇事显明在我们一切的领域中。愿主帮助，奉主名祷告，阿门。